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以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15节的课程当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
刚才您提到说是我们上个礼拜到9:52到9:59这地方嘛，哈，就口述结束这地方。
是。
那前面的这一节呢，就前面的这部分，赛斯是在提到说他主要是要增加你们思考的这个意度的区域。
是。
那这个意度的区域它牵涉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人格，那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转世的自己，转世的这个各种人格的经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是利用想象力，所以因为有想象力的关系，我们可以穿梭在所有的人格之间。好，那第三个呢，我们现在在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把我们的焦点限制到我们现在这一生的所有的经验里面。可是如果你需要借着任何其他的已经存在的，或者是甚至于将来未存在的自己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借着想象力，在已有的既定的这个自己的图，人生的这个蓝图上面去找你所要的东西。那所以呢，这里才提到说你要增加你的思考跟意度的区域。那因为在课前的时候你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鲁伯既然赛斯写得这么好啊，这也就是我最近一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
尤其他是不是说他就是赛斯的另外一个，
是
算是分身吧？
是、
嗯、另外一个次元里的自己。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话，那所有的挑战它其实都是针对你的需要所挑战的，而且同时都存在的。那去想想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看透了生死之间的界限的话，也就是生跟死，死跟生，比如说我现在玩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呢，他们输得很惨的，一般我们小朋友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熬不完的啦，或者是牌就给他翻倒了不玩了，就起身就走了，或者是啊再重来啦，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因为对现在存在于世界上的我们来讲的话，好像爱情好不好啦，事业好不好啦，财务多不多啦，有没有很漂亮啦，那有没有活得很久啊，健康情况怎样，那是最重要，对不对？可是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那痛苦快乐或者是好或不好，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它都是你要截取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难道有人会要截取生命生病的经验吗？
没错啊，
有人要截取痛苦的经验。
没错，没错。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部分对他有一种催化的作用的话，比如说你看像鲁伯在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回过头，我们用一个东西再去把它想一想，就是把鲁伯的生命抽掉，好，鲁伯的那个没有价值感抽掉。鲁伯他不是生长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然后必须要寄宿到这个修女院去，好，然后呢必须要领救济金，然后呢母亲非常的痛恨他，因为母亲觉得生了他他才生这种病这样子。假如这个东西都不存在的话，如果像在座的你们各位一样都是快乐的不得了，好，天之骄子骄女这样子，生来就很富裕，父母都很好，那我问你，你赛斯书要谈什么啦？你赛斯书到底要谈什么？假如说赛斯希望借着健康以火，财富以火，困难以 得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会不会有一个自己出来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角色，然后我们才能够对谈今天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去问问自己，如果你活到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已经50-60岁了，好，你有没有很多的时候在不自觉的时候，你做梦做到你死掉了，或做梦做到说啊，我算了，我不要了，我再重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我一定有的。好， 有可能你会做梦梦到说，哎呀，听说吃安眠药是很快就会死掉，而且不会，听说不会痛苦的哈。那听说呢，这个意识只要一弹出去的话哈，那就 OK 了。我们不是看安妮塔的那个录影带吗？哈，那听说濒死经验的人都说呢，只要你离开身体，你就快乐得不得了。那假设是这样哈，那我们这样讲哈。我今天在玩家家酒，我现在扮了一个角色叫 Charles， 那你扮了一个角色叫丁山，那我们在家家酒里面玩的好难过哦，然后一直都输了，然后一直都挨打了，那我想说怎么样，不然现在赶快不要玩嘛，再从头来，我知道现在怎么玩了，可是前面玩坏的那部分我不想要了，可不可以，可以吗？所以如果你的浇筑点是在于你此生，那么你就少了我们说创造实相四个因素的第三个，叫做想象力啦。如果你有想象力，你可以抽开来，其实它没有那么严重，生死富贵与火贫富，然后那个身体健康或生病，或者是婚姻幸福不幸福，这些东西呢，它只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思考，你有什么样的信念，然后借着这个信念产生什么样的情感，那借着想象力怎么跟前面的部分做一些连结，然后最后要连到哪里呢？连到你的欲望，你到底有什么，你内心真正的欲望是什么，然后这个欲望当中你现在焦点在哪里，那最后你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那如果赛斯书的目的是要教人家怎么样维护健康，必然要有一个人是不健康的。好，如果赛斯的教导呢是要教一个人怎么样从困难当中解放到一个自在的情况的话，必然有一个人是必须要在困难当中才能讨论啦。
如果我们以很世俗的观点来看的话，因为鲁伯最后还是在病痛当中过世，会让一些人觉得，哦，那我学赛斯的话，学了半天，还是无法逃离这种生病痛折磨而死的命运。那学赛斯书，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不是他要的，对吗？
你可以这么想，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另外一派的想法是从这当中吸取他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讲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久病成良医嘛。我因为经常生病，所以我知道我怎么样照顾我自己。好，那假如说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他其实一直都在挣扎，然后他挣扎的点在于他从头到尾都不太听赛斯跟他讲的话，他其实都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法，然后呢，他不愿意去改变他的初始信念。啊，鲁伯的初始信念是很深的，啊，比如说他小时候被强奸，然后呢，再来就是在这么一个贫苦的状态之下呢，他在被神父指责，而且他妈妈还是同意他这种指责，那他有很大的害怕，而且他会认为身为女性是非常低贱、非常可耻的，这是他很多的初始信念在这个地方。那他为什么要需要有这样的初始信念呢？就好像如果你要表现你的能力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我们说，我常常讲说，如果你要跳高，那你没有跳高那个架子，你怎么跳？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栏杆放在那边，这就是你的困难，然后你要把它跳过去。那不管跳得过去跳不过去，我们都在讨论跳高的方法。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如果说我们了解到真正你要看的是，我们说四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你的信念，哦，就是你一般都在想些什么，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你假如说我们要谈到信念，然后这个信念根本不讨论你一直在内心里面的一个动态状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谈信念的啦。那谈信念之后要谈情感状态，那谈情感状态以后要谈想象力，然后最后要谈行动。可是这四个东西呢，它 base 在什么东西，在另外三个东西上面，就是你作为一个人，那你的欲望是什么，你内在的真正的欲望是什么，再来就是那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好，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你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最近是这两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啦写信给我，那他在美国的一个乡间啦。好，那这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台湾读书，啊，那 他学历很高，大概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学校，优秀的学生。然后呢，后来他这个有一个男朋友，一直在读书的时候都是非常要好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因为住在南美洲的某个地方，好，那也是很乡下的，那在务农，好，那所以我这朋友呢，他不想去嫁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又是农场，所以呢，他就当学习结束之后，毕业之后，两个人分开之后，他就决定不要这一份感情，他就找了新的男朋友。可是问题是，交往三年之后，是以一个不是很快乐的方式收场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呢，他就还是想说，我还是回到我内心真实我想爱的那个人，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南美洲的男朋友。好，然后对方呢，当时已经有男朋友了，因为经过三
年女朋友，
女朋友了，对。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倒是非常果决的哈，就把这个女朋友就是结束掉，然后跟她结婚，然后再送她到欧洲去读书，那念了学位回来。那他为什么需要去念一个学位回来呢？基本上他的想法是说，如果到南美那种乡下地方的话，哈，我如果有一个硕士学位或者是什么好一点的学位的话，我在那边我不一定要去务农，或者是说我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天空这样子。可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呢，他仍然是在他的夫家里面，然后还是一样的当起小妹的工作这样子。好，那继续演化下去呢，就经过了大概七八年之后呢，发生了问题。因为他的这个家里呢，他的大伯还是什么的话，就发动了一个把他逐出去的一个事件。那为什么逐出去呢？因为其中的一个亲戚呢，就告他说他偷窃了这个公司的机密或什么的，好，然后造成这样的结果。那整件事情的话，
他们农场的公司，
对对对，那听说农场不是那么小了，有蛮有规模的这样子。那他心里面是很痛苦。好，那我现在用这个例子来讨论一下，就是我刚讲的那个过程哈。对这个朋友来讲的话哈，他内心的真实的那种信念是什么？就是他不想到偏远的国家去，他不想去务农，好，他希望能够发展他自己才能能做的事情。尤其是他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了，那他可能有他的天分。可是呢，这种最初始的害怕哈，甚至可以强到就是放掉他的所爱嘛。所以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可能一直会创造一个败部复活破碎重生的一个现象。好，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这么大的一个初始信念在内心里面，这就是他的一个动力的，他的一个动力。当我们没有去看到这个动力的时候，你去看哈，如果你是这个人，那么你在南美的某个农场，那这个农场当中呢，你在那边做事情七年的，然后就只做一个 office 的工作，啊，类似小妹这样的工作。那你是一个硕士毕业生，或者是博士生，我不晓得哈。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七八年之后，你觉得你的内在会怎样做？他看你一直都不动的时候，他会不会从你的后面头狠狠的打你一下？对啊，你在干什么啊？那你的生命有那么长吗？
推动你不得不改变。
对，你看哈，像他不想面对他自己心中所爱的时候，他选择再去试试看其他的交往，最后的结果还是以破碎收场啊。那一样的情况啊，他想要去，最后他挥别去面对他的爱的时候，他要怎么做？他去念个什么东西，然后以为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可是他没有改变他的心态嘛。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他还是面临一个困难，这困难就是说，必须要他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啦。这样讲好了哈，每一个人这样讲好像是 我们内在给你灌满满满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气球，彩色的气球。那如果在你的能量能力所范围之内的话，那个能量在你的心中呢，如果你没有发展它发泄它的管道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是在漩涡里面，你卡住了，你徘徊在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能量所在的地方。好，比如说像丁山里哈，你的这个公关能力非常强嘛，那说服能力非常强，各方面声音啊广播这些能力非常强，你一定在你的内在，在你的心中，它有灌足了某些能力。而这些能力如果你没有真正去把它发挥的话，好，当然我不是说你没有，我说你很，你现在做广播人员当然有了，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这样子。那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那么没有力量啊，我怎么什么都走不出去啊，我怎么好像生活没有办法快乐，我怎么会觉得，那这种状态的话它就会创造事件。
问题出在啊，人既然结了婚，夫妻两个人就有两个状态需要融合。而如果像刚刚您举的这个女孩子的例子啊，她可能有她的内在灵魂，可能有另外一个拼图要她去实现。可是她的先生，他听起来像他的家族是做农场事业的，
是
那他们的农场公司可能他是我，您没有提到说他先生对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兴趣，但如果他要另谋发展的话，那么他的先生势必要跟他一起，或者他们就会分开。那么他如果不愿意分开的话，有时候就会设法妥协。
是这样子哈，能量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只有跟你完全能够配合的东西，它才会跟你黏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以为我因为先生的关系，或我因为太太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动身，其实那是一种错误。因为你只要动了，人家就跟着配合你动了。那为什么会卡住呢？因为我看他啊，你看他的时候呢，那他看你啊，那我看他，他看我，我看他，他看我，我看他，他看我，那这样子就他们原地打转嘛，对不对？如果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如果有广播天才，我尽量去发展的时候，我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我不但自己能够发展得很好，而且我发现到说呢，我对我的先生也是非常有注意的，然后我会提升他，然后呢互相会，我们说相互辉映，他会有一种相互的作用在。
那比方说他是那个动力比较强的那个人，因为他在这个情境里面这不是他要的，他就会设法突破，那么他的配偶就很自然会配合他。那如果他的配偶也是一个动力很强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愿望要实现，
所以你去看，
那如果两个愿望是不合的，
对，这就是我说的哈，一个人要种香蕉啊，那么一个人不种香蕉、那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如果你要种香蕉，那个人就是想帮你种香蕉的人，不然你就要超市去买香蕉。意识的基本原则哈，不是，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婚的案件呢？
就是因为你不做自己，你没有回到自己。最基本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你不尊重你自己，你没有对自己没有一种价值感在。
可是有很多人不是就是因为他要做自己，所以他无法容身在他的婚姻里面了吗？
不会啊，因为如果你要做自己的时候，那么当你走到你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跟你相吸引的他一定不会是跟你相反的，不然你根本吸引不到他啊。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是各种可能性都有，对吗？
各种可能性都有，都 base 在一个东西叫做心态。
嗯，
好，为什么这个事情适合他不适合另外一个人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心态，那所有的事情它只因你的心态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在讲创造实相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看看如果我要做成什么样的人，我必须要什么样的心态，也就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理的感受，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想象力去把自己朝着你可能移动的方向移动。那第四个就是你采取什么行动，这四个原则嘛，这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一再强调的这个部分。好，那 一样的情况，在这四个原则之下，你要看的是说我心里面真正的欲望是什么。因为其实有时候是你到了这个演戏现场之后，那么你看人家角色比较好，你突然间忘记自己真正的欲望是什么。比如说我来我要当尹亚辉，结果我一看玫瑰花比较漂亮，那你就想当玫瑰花，那你就尹亚辉的力量出不来，然后你就一直想当，所以就是力量出不来嘛。好，所以那个初始的欲望到底是什么，你内心真实的欲望是什么。好，比如说我这个朋友，这个南美的这个朋友，他内心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所以您觉得他不必因为想要配合他先生所做的事情所想要的东西，
你回到自己的价值的话，他就是一个最好的配合。因为为什么最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内在会跟你配到最好，你永远也想不到为什么你会接触赛斯，你也永远也想不到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朋友，你也永远想不到这个朋友最后会什么样的结果，那你也永远想不到你在这个工作上会担任什么。就好像我们说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永远无法预期他下一步会怎样，可是那本身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搭配好的。对生命的信心本身呢，它会给你带来你所有应有的完成。好，基本上是说我因为达不到了，所以我愤怒了，但因为我愤怒了，所以我在这个愤怒当中我缠斗到就是对上了这个跟对手的一个缠斗，然后你消耗你的能量，再来就是你的心变成一个完全不平和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必配合其他人，我们要
你要配合其他人，但是配合其他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才能配合其他人。就是我回到自己之后我才去配合其他人，而不是我为了配合其他人我失掉了自己。这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我是一个感觉的一个决定者，对不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世界的任何事情是从我的感觉开始的。好，那我失去我的感觉我要配合谁呢？因为没有感觉啊，我没有感觉的时候
不是我了，
那不是我了。
对，如果我不尊重我自己的感觉的话，
如果我不尊重我的感觉，如果我不知道我的欲望是什么，或者是我跟你放掉自己的欲望，我委屈自己，那委屈自己放掉自己，然后你就想说别这样讲好了，你说你跟人家结婚，你是不是找一个在婚姻当中能够帮助你人生的梦想实现的那个配偶呢？你是不是找一个人能够你跟他生活在一起有加婚作用的？还是说你去结婚了以后我马上就减婚的，我要失掉自己，只因为我要有好婚姻，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我为了要有一个婚姻所以我失去我自己吗？不是嘛。所以简单的说是你一定要拾起你自己。好，我是一个磁铁，我先拾起我自己，然后我再配合别人。那我不是说你要自大到说天下只有我，不是，而是说当你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说如果你失去了自己，那么你就失去了所有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度，你没有感觉了，甚至你对身体的感觉精神的感觉都慢慢会褪色掉，
而且迟早有一天会忽然过不下去，会觉得
对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是在干嘛。
对，所以基本上是说这个世界它是来自于叫做合作性，不是说我不跟别人合作，没有这种事情啦。好，合作嘛，是不是这样？对了吗？
对
啊，合作性。好，那如果你要合作的话，它基本上不是来自于你眼前看到的那个合作的状态，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合作的。这样讲我又没有办法讲清楚我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本来是合作的，你跟任何人本来就是合作，你不可能不合作，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说物态的平衡状态。所以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你就是跟世界最好的合作。所以赛斯在梦进化价值完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你不必要救世界，你只要把自己处理好，你就在救世界了。你只要把焦点回到自己，爱自己，肯定自己，赞美自己，然后同时你就开始赞美别人，那么你就在救世界了。你对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合作状态。为什么？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合作的，它就是个镶嵌拼图啊。对一个镶嵌拼图来讲，你觉得我需要再去讨论什么合作吗？ 所有跟你在一起的人都是跟你合作的啊。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朋友，他长出来就是跟你合作的，他本来生来就是跟你合作的，所以你只要按照你的方式动，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样子动了。
那我也是跟他合作的，那么我
好啊，你
需要去感应他的脉动。可是我最当然我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先感应自己，这个我是完全了解，因为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存在了嘛。
现在出现两个问题，
我不存在和任何人也无法合作。
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没有价值，这第一个，这是最初始的，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要跟他合作，所以我听他说些什么，然后我就怎么样按照他的话撕掉了自己，这是我目前所碰到的问题，是吧？
可我的感觉是，如果我要依照我的方式来做的话，他为了要跟我合作，他就得撕掉他自己。
不会，因为我们刚提到的人人格本身，你若看到 Anita 的那个，他是说他看到一个像织锦的东西，每个都配合的好好的，每一笔每一线都是好像你可以重新再去穿啊，但是不管怎么穿，它就是一种镶嵌的一种状态。这跟我们在未知实相所说的是一样的。他没有念过赛斯了，我相信，哦，因为他在印度嘛，哦，不，他在香港，他是印度人，所以本身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本质它就是合作的，生命的本质它就是镶嵌的。那镶嵌的意思是，我一定要把我感觉放到我自己身上之后，我有感觉了，我有感觉以后，我才有力量给别人有感觉嘛。你假如说你是一个完全失掉失焦的人的时候，那么根据上一节课的说法是说，如果你失掉了你自己的焦点，那么你的肉体感官会失去敏感度，同时你的精神的这个敏感度也会消失，然后呢你的直觉力会消失，想象力会不见的，然后你就发现了说，我好像一只虫困在蜘蛛网上无法移动，而且我快要死掉了，因为我完全没有力量，力量使不出来。好，但是如果说我刚刚提到说，每个人一出生的时候你就被灌满了能量，而这个能量你在你现在这个能量里头你可以发挥得很好。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其实如果让他真正发挥他最美最棒的自己的时候，他真的都好棒好美， 你无法跟他相比的啦。我们就举我们现在同学就好了，随便举一个，这个 Bonnie 好了，对啊， Bonnie 的话你看他对美的处理，我们去过他家嘛，他任何地方你去看，任何个角度看都是唯美的、纯美的，对不对？最棒的。然后随便煮个东西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它的颜色的搭配、味道的搭配，它都讲究到那种极度的艺术化。那他坦白说，我是做不来的。
哎，对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
他是自然而然的，
很容易的，
基本上他
轻松不费力。
下一个重点哦，他并不觉得这个对他有什么大不了，或有什么大意义的事情。即便你今天跟他讲说，哇，包你在棒极了，他说哪有？你说老是喜欢讲那种夸赞我的话，他不知道这个很珍贵，他并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告诉他也没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金钻的东西。有一个美的能力去欣赏，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啊，对啊。那你看 Kitty 好了，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对不对呀？台大商学系最顶尖的，而且是你看他的聪明度，他的演讲能力，他的融合能力，然后他的那种对世界的信任，对自己的开拓度，坦白说那个都是我跟不上的啊。他可以把他的问题就这样讲出来，然后他也没有任何啊，他会装出一副他完全不懂的样子，但是装扮猪吃老虎，你不要被他骗了，你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还跟他拼命跟他讲什么？他是很坦白的人，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愿意跟周围的人吸收。我问你，有几个人能够像这样子？坦白说，有几个人？没有嘛，对不对？好，那再看我们的 Amy 好了，好。声音之美哦，他一唱歌我就知道今年的大专 这中国大专联谊的这个最大型的洛杉矶
校友会，
对，最大型的这个歌唱啊、歌后是他，
非他莫属，
非他莫属。对啊，我还特别把他的那个录影带把它做成 MP3 啊，啊，如果有人要的话跟我讲，我可以啊，对啊，我可以发给他们。那你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网上的朋友也有机会聆听 Amy 美好的歌声哎。
他，你看他一直在说不要不要不要，你看哦，他不知道这是他的珍宝哎。
啊，真的。
对啊。
不是普通的好。
不是普通的好，所以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金钻，可是你们都说那个是石头。
陈老师也有啊，夸奖人第一流的。冰山也有啊。
对，
冰山也是说好话第一流的。
你问 Amy，Amy 真的没有觉得他有那么棒啦，他也许觉得棒，但是他没有觉得真的那么棒，但是他的声音真的很美，对吗？
他人不知道自己有多独特，
随便去参加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去什么、什么麻将班的麻将会那一类朋友啊、那就发现到、每个人都可以煮很棒的东西出来，对不对？那每个人真的都有你的专长所在，老天也很公平，他在你袋子里面都装的金钻，可是问题是在于你到了人间之后，你就忘了那个金钻是金钻，你以为别人的金钻才是金钻。我喜欢开玩笑，我说孔子说呢，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普，但是如果孔子继续说下去，他会说我不如 Amy， 因为 Amy 唱歌很好听，我不如 Bonnie， 因为 Bonnie 的美的这个概念很好，我不如 Kitty 的那个胸襟啊，以及他的那个睿智度，他不如他，他也不如这个丁山你，因为你的广播能力跟你的这个公关能力是超强的。
那他当然也不如 Charles 老师会讲赛斯。
这个我不敢跟他比。对啊，坦白说了哈，因为
你也不知道，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是说他很好。哦，他很好，他只要一个就好了。他是至圣先师嘛，中国人2000多年来的至圣先师就已经够伟大嘛，对不对？是你们可以在你们那个领域的至圣先师啊，对不对？你丁山你可以在你的广播跟声音疗愈方面是至圣先师啊，那 Bonnie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美的表现这上面可能是至圣先师啊，对不对？所以那你就看你怎么去表现自己啊。现在重点是我们真的都不会认为我们的那个与生俱来那个禀意啊，天赋异禀那个部分哈、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就好像你跟人家结婚了，你不觉得你的老公有什么了不起那样啦？当时要的时候是很了不起，要到了就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的嘛，所以我们的就没有了不起嘛，啊。
不过你当你就是说天生。就有某些的话，你就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以为别人都有，就这样，所以你不会觉得哦，我比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好。如果说你是外在跟内在是合一的话，那如果说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很棒很棒，那然后一直表现出来，那就表示他跟他内我并没有合在一起，他是用一种表现的方法这样子的。要表现出一个他认为好的那种状态，然后所以说就变成跟他自己并不是连结。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样子，你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有什么特别，对不对？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
是啊，如果你是一只孔雀，你绝对不会觉得孔雀太平有什么了不起，我 每一只都会啊。
对。
对啊，我们每一只都会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人家看到哇怎么会这么漂亮啊，
天下动物就只有它开的最大最美。
对啊，那你看很多的尤其是那种亚马逊河的那些花、漂亮极了，可他们不知他们没有说我很漂亮啊。可是为什么要漂亮？不是为了让你看漂亮，它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想表现那个美而美嘛。那一样的情况，我在这个世上当我在展示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在展示我想要展示的那个美，不是因为我要跟你们比较吗？我不是要跟任何人比较什么，我是要展示我自己想表现的那个美。 如果人是概念的探索的时候，你到人间你是要探索那个美的概念嘛？我想表现我那个美的部分，我管你们其他人怎么样。哎，你们可能可以都很好啊，我也不想跟任何人比，可是我只想展现我能够表现的那个美，那个是上帝放在我袋子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回过头来看哈，就是说，哦，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迷失。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合作性的这个冒险，然后这个世界是合作性的话，那我显然要跟所有人的合作，没错啊。现在重点是在我们一个想法是，如果要跟别人合作，就表示什么？我要放弃自己。可是如果你放弃自己了，你就不在了，你要跟谁合作？你已经没有了，你跟谁合作？你基本没有了啊。那我们是说我先定好我自己的妆，所以我的妆定好之后，我跟大家合作，那我能提供什么？比如说我有了自信心，我有了价值感，我对我存在的意义充满的一种满足的感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跟别人合作，我是心满意足的，那我可以因为别人的关系来增分，不是减分呢。好，你嫁了一个人，爱了他之后就放掉了自己，就没有自己的天空，没有自己的梦想，没有自己能做的事情，你觉得这样好吗？那你干嘛嫁？你不嫁不是很好？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你最初始的信念，如果你是害怕，比如说我不想做这个，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觉得说，我到那边去之后我可以不做这个。可是假如你不坚持的话，你仍然在做这些同样的事情啊。如果说我是我这个朋友在南美这个朋友的话，那我可能嫁到南美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赶快去找个工作，我不会跟你们一起的。我所有的问题，我找十年，我找三年，找五年，我还是要找我要找的工作，我不会停止。
问题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您刚刚讲这个情况，他在如果他在乡间，他现在在那儿的话，他如果离开那个地方找工作，那就跟他先生分开两地了。
嗯，
那可能不是他先生愿意的，也不是他新婚的情况下做得出来的呀。
环境永远会配合我们说的想要做的那个欲望。
可如果他先生就是以维持接续家族的这个农场事业为自己的愿望，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问题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在当地找不到他适合的工作？我们之前不是看一个那叫什么舞蹈家，中国的舞蹈家吗？他家听说是要开船要多久，然后开车在多少小时？
8小时才能到杭州。
对对对，那个地方要到上海去读艺术学院或者是说舞蹈学院，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他有没有做到？有啊。
是。
对啊，他还是可以做到啊。
黄豆豆。
黄豆豆，对，好，我们的豆豆先生哈，他这么样不可能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按照我们说我们的初始欲望在哪里，那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焦点在哪里。对，如果说你的焦点朝着你的目的，那你才有可能到啊。那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有很多朋友，他在家里他一样做事业啊，好，他一样的可以上网，一样可以在网络上开店，一样可以去做很多大公司的一个生意。哦，不是说你在家就不能够发挥你的长处。
没错，是。
对吗？
如果你要走一条路，什么都挡不住。
你如果真要走的时候，哈，我们说意识它有同步性，
嗯，
它就有同步性。你想的，像我说要车子，有人就自动跑来跟我讲说，哎，车子给你好不好？对啊，我说好啊，我只是没有跟他讲说，哎，梦寐以求。因为你最重要的点在于你要爱自己，要回到自己，要尊重自己，要尊重自己的感觉。如果你发现到你的人生当中你的感觉不见了，那感觉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就会让你完完全全失去我们这里提到的思想跟意度的期意的增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我用什么方式来达成我要做的那个目的。
其实这就是意识扩张嘛。
对对，这就是意识扩张。当我知道我的欲望，那我把我的焦点放在我的欲望能够达到的目的上，然后我采取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感受，改变我的思维，然后我让我的想象力就可以达到我要走的那个行动的方向了呀。 那如果你不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我们会缠上我现在的环境状态。好，如果这条船在河里面流动，在游行的时候，那你现在卡住了，被那个树枝卡住了。好，然后你就一直在跟对岸的那些野兽缠斗，对不对？那些狗、猴子啊，一直跟你丢东西啊，然后老虎在威胁你啊，好，蛇好像要来咬你啊，河里面的这个鳄鱼好像要咬你之类的，你就不要看这个，你要的是把你绑住的那个树枝哈，把它拿掉，船开了就好。好，船开了就好。像我这个南美的这个朋友，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更不知道他们南美有什么亲戚，这些亲戚对他有什么重要性，或者是对他有什么影响力，没有嘛。真正的问题是，当你自己卡住的时候，你才会跟现在的环境缠上嘛。你若不卡住，你就往前走了啊。那你往前走的话，你会在乎什么吗？但是如果你在现在的状态缠上去之后，你就发现到说，天哪，好多恐怖的事情都会发生了。然后再来是什么？我因为要去对付这些事情，所以我能量被消耗光了，然后我变成一种恐怖的状态，然后你就不知道原来你的旅行是很漂亮的。其实你重要的只是把那个树枝拿掉就好了，你拿掉树枝，让自己的船能够运行就好了。也就是说，你要看看你的目的在哪里，啊，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要过这个生活，你要换什么样的思想跟什么样的信念、什么样的感受在你这个目的上面，然后把欲望朝着你的目的移动你的焦点。那移动焦点需要什么？想象力。想象力可以把你现在的困难找出一个其他的方向。在整套赛斯书当中，你不管在心灵本质也好，现在梦境化价值也好，或者是在个人身上本质也好，任何地方你都看到一个东西叫想象力。那想象力有多重要，都有多重要。为什么？因为想象力它是整个创造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因为想象力让你游走在你各个人生之间，而可以从各个人生的库藏当中去找你自己要的这个智慧跟答案。你碰到困难没有关系，你只要把树枝移掉就好了。那要移掉它，你要用你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可以让你的思想跟意度增加了。我现在我要朝着某个方向，那我的想象力是什么？比如说丁山，你想把这个新时代基金会做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样做会是很好？你要把想象力拿出来，那把那个树枝移掉。好，因为你没有很多的时间跟精神，你必须要移动它，朝着你要走的那个方向。啊，你只要移掉它，船走了，那么前面那个猴子在那鬼叫，你管它的。就算它在旁边叫100年，跟你也无关啊，因为你船已经移动了啊，对不对？那一只在树枝上的大蛇在威胁你，然后又怎样？你船走了，它就跟你完全无关，你做梦都不会梦到它了啊，对不对？我那南美的朋友，如果你走你自己的路，然后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开那个乡间，而是你去发展你就算在当地你可以发展你自己的才能。那如果你发展了，那些亲戚朋友们只是你根本可能没有时间去跟他打招呼了。对啊，那个显内尔讲一句话说，我没有时间讨厌你啊，我怎么有时间讨厌你？我忙得很啊。对啊，我干嘛要去讨厌你？我有哪有时间讨厌你？这是一本书了，
对，很有趣。
这样 我这样有没有把事情解释？所以你要看，我用这个南美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哈。他最大的害怕是什么？他最大害怕就是他不愿意到乡间，不要离开他的国家。好，那不要去农，因为他没有兴趣。他找各种方式来增加他去的这个原动力，但是他到那边，他还是忘了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说你到了那边，那么你是机械硕士，那你可不可以找机械的东西来做，或是发展你要发展的？你没有啊。 你在那边你就是要想尽办法，想尽所有的可能性。那你说这边没有这个工作，你只要想就有了。因为我们说想的话哈，可以从天边海角送一个你所要的人过来，
你甚至于可以无中生有，创造一个适合你的工作。
对啊，呀，你可能想要一个最理想的伴侣，可能从天边海角送一个，算个理想的人，突然间跑到美国来就结婚了嘛？像我们不是，我们那个小 Amy 对不对？哈、哦，他从国外来的，那就天涯海角送一个小 Amy 过来跟他结婚呢、啊？小 Amy 呢？对啊，年轻的那个、啊，对啊，对啊，莫名其妙就送一个人过来就结婚了、啊。听说现在很相爱了、啊，
所以你们两个好，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从小的局部片面去看，而是说从一个更高的、更远的角度去看全盘的情况，就很容易看清楚来龙去脉。
我们很难去看到我们整个拼图的状态，但是你可以看你内心的感觉。你内心的感觉是很重要，因为你一直都不回到你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褪色掉，会迟钝掉。那感觉迟钝掉以后，你就发现到你的眼睛看世界是朦胧的。
而当我们把焦点只放在当下卡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有更大的视野，
对，
去看到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
只要你害怕了，只要你想愤怒了，只要你想报复了，只要你心中的情绪很不好的，不好意思，你眼睛白内障，然后你的精神的眼睛也白内障，全部都白内障，模模糊糊的呀。甚至在任何的亲密关系里面，你也白内障，因为你没有感觉的呀。我今天早上一个朋友从迈阿密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现在交男朋友了、哦啊、可是他说呢，问题是在他如果不够美的话、哦、我就没有任何的情绪。那如果没有情绪，他就白内障了，他就没有感觉了啊。所以必须要是他，所以假如他是他的择偶配对象是必须要很帅的男生，那这样的话，我首先有两个事情要做了哈。第一个就是要去探讨这个原来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是很帅的配偶，你才会觉得说你有感觉。这里头可能会有一个信念在里包在里面，这信念就是如果我的配偶很漂亮很好看，那我的价值感会增加，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你就要看会不会是很多的事情当中都还是藏着一个东西，就是我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去看嘛，如果说今天你家养了一个拉力狗的话，你还是觉得那个很漂亮啊，对不对？再丑的狗你们都会觉得嗯，那很漂亮啊。那漂不漂亮其实从谁的眼光，还是从你自己的眼光吗？
我有一件事非常的不明白，我们学了赛斯之后知道每一个存在都是有价值都是有意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世间的人绝大多数甚至于全部的人包括路易斯海在内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呢？
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认为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善恶观罪与罚。我一直在看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你记得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世间的是非观念往往阻挠了我们的。
假如小孩子上次有提到，假如小孩子一直问我这样做对不对的话，他长不到大人了，他根本不去想，因为他就知道他会这样子，
他不敢迈开步子往前走了。
对，他我一直在看说我这样是对或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我们一直在看对或不对。那对或不对又从哪里来呢？从父母亲跟你讲，从邻居跟你讲，从老师跟你讲，从社会的这个视频网络跟你讲什么是对的。你天天可以看到吃什么东西才是对的，喝什么东西才是对的。我刚刚来之前还看到一种什么蔬菜，说是什么又致癌又抗癌然后又治肝的什么之类的。哎，好像我也没有看过那个蔬菜叫什么，好像是什么地方的蔬菜、啊、这样子。
Yeah.
不是地瓜，地瓜已经很久了啦。
其实许多人都在找什么这个吃了会好不好，那个吃了会治什么， 其实这都是恐惧在作祟，
没错、啊、
也都是没有把那个意识扩张到一个能够看到全盘状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卡在那些小小的细节上面，然后自己吓自己，自己骗自己这样。
罪与罚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让我们觉得没有价值的原因，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迈开脚步的原因。你去看，我不想表现自己，为什么？因为我怕表现不好。好，我不敢做我自己，因为我怕我这样会被人家取笑。我要隐藏自己，因为我不要人家看出我是很糟糕的人。
好奇怪，我们想象天堂应该是一个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都很开心，很能够尽兴地表达自己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人间就是一个共同意识，我们大家的群体是，就会把它造成一个这么多人都卡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情况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如果讲深一点的，叫做赛斯的三个两难之棘啊。好，因为一旦意识有了意识之后，他就开始看看，他就产生自我意识了。一旦有自我意识，他就开始评断我到底好或不好。那创造者亏这一笔，比如说任何一个生命的诞生，它本身已经具有它在这个生命里头所有它所要的元素，它只要自然而然走就好了。
嗯哼。
可是呢，一下来之后，他就发现，哦，人家比我好，那个比我棒，你看人家身高比我强，那男生就要高富帅，啊，我现在不高，呀，我富还没很富，那如果要比富，那真的比不完，对不对？
最主要听说，如果不富的话，也不高了，也不帅了。
对。就高富帅，好，按女生都要怎么样怎么样，那
叫什么白富美啊？
白富美，哦，白富美啊，对，可是在美国白富美不行啦，因为你太白的话，人家晒黑一点才会有。
所以这就是从大陆出来的说法嘛。
很多人，很多女人会认为说自己胸部要大一点，但是我知道有，我知道我的，至少我的同事跟我讲说，哦，他有一个女朋友。胸部太大了，差点把它压死了。他说：“你们不晓得，因为胸部大很好。哇，我最害怕的就是胸部大。但美国人大概胸部真的很大了。所以这个哦，真的是看个人。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它是合作性的，你相信所有事情是同步性的，你愿意信任生命，愿意回到自己的感觉。”那回到自己的感觉，看看自己的欲望，自己想要表达的部分，当你表现最美好的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最亮丽的，你是最快乐的，因为我表现我自己了。好，那个一直冲在气球里面的气有一个出口的地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发现我气球要爆了。对啊，那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那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那鲁伯呢，鲁伯会不会，假如说以时间的同时性来讲的话，鲁伯可能是最好的表现呢、啊。他用生命的方式，然后不断在调整自己。他有没有在一直在看自己的信念？如果你用一个人必须要长生不老，那的确他没有很长生了、啊。
而且要无灾无难的话，
对，
那每一辈子都无灾无难，好像没什么突破。
对，我早上在看一个就是讲到什么。那个叫什么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那个叫一个匈牙利的一个文学家嘛，哈、哦。那他只活到29岁。
我以为是伏尔泰说的。
不是不是，他是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哲学家。
嗯。
那他只活到29岁，好、啊，那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要好。那29岁以后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可能被打死了，也可能当俘虏去了，哦，就不晓得哈、哦。但是基本上是说，如果他的灿烂就在这一边的话，他如果都活了几岁都没有用啦，都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写了800首的很有名的诗，那他写了很大量著作，那在匈牙利他是个爱国诗人，就是等于是很被尊敬的一个人。他只活29岁啊，那你看耶稣也不过是活30出头而已嘛，31、32岁嘛，好、哦，对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几乎是他的两倍的寿命了，对吗？可是真的生命是一定要怎么样长才好吗？没有啊。还有呢，赛斯有提到有些人、哦、他们的灵魂、哦、他们根本就不想活到 年轻的时代，他只想过童年时代，童年过完了他就想溜了。
没错，因为他已经体验到他要的了。
对，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一则新闻，他说有一个13岁的，我不晓得这是谁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说都有几百万的这个粉丝，他都在 YouTube 上，他的粉丝非常会多，非常有名，非常红。昨天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死掉了，他也没有病，他也没检查过，没有被谋杀，就自然而然就莫名其妙就死掉了，而且前一天他还在探讨一些问题，他就走了这样子。
嗯，
那如果说你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只活到13岁，对不对？那可是现在重点不在那里啊，那重点是在于这也许是他要的啊。好，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在乎到底 生命到底要怎么样或者多长，而事实上是要看的是什么，看是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啦。
是
呀、yeah。那如果你有个愿望，那你有 你所要走的路，然后你又不敢去走，那这样的话就有点辜负我们说生命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以及我们的天赋这样子。
嗯，
对我刚才这些论点，丁山大姐有什么意见吗？
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心理动态，心理动态会创造事件。
嗯，
啊，当我根本不想在这个农场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怎么现在有人在革命的，然后逼得我好像被冤枉的，然后我就恨得不行，然后好像在这地方根本没有我立足之地。为什么？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人很坏，事实上是什么？你的内在一直敲你的头啦，你的内在说走吧，你现在在干嘛呀，你有多少生命可以浪费呀、
他
接受了吗？
反正他如果卡在那个痛苦里面的话，他反而走不出来。
基本上他是接受了，他是接受，但是就是看他怎么去处理他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进行到我们今天应该要进行的课程。他说在今天经文的资料里面，一如一般的课程，你们结果总是得到了的确以某种方式是来自时间之外的信息。也就是说其实有些资料的来源它是在时间之外的信息啦。那有时候你的生命的内在的生命呢，它不断的催促你往你应该走的那个方向走。我们不是提到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周边的所有你的内在的高灵盘旋着围绕着你，一直在保护你，护佑你，指导你，让你走到你应该走的方向去，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孤单的嘛呀。那这要求鲁伯一种高度的速度的方式，将他的想象力跟理解力融在一起。好，那你刚才是在问我说什么叫做想象力跟理性融在一起。好，理性是我眼前看到的，我的知识，我的智慧，我的对物质之间的这些科学性的观点，好，这是我用理性在想的事情。那想象力呢？想象力我们不是提到说你这很多的东西是来自时间之外的信息吗？那这些信息怎么样会到你的现在的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他的内在信息在敲他的头说，你要不要现在开始看看你还能够做些什么。好，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去突破，你现在这个环境我怎么突破。好，就像我昨天在提到那个九案，后来他的笔名叫罗琳，写那个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那个齁，他到处都是碰壁啦。那碰壁就是叫他不要去做工作嘛。如果他的工作很顺利，他会写吗？不会。如果他的婚姻很好，他会做事吗？不会。他到西班牙跟人家结婚，想说赖一下，没有办法赖，一下就离婚了，还带个小孩子回来，对不对？然后不管到哪里去，都找不到工作。那结果呢，连火车都停下来，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在旁边，他就开始有很多灵感出来了。那请问这灵感是什么？想象力吧。他的内在告诉他，你要去写这个故事，不然怎么看到一个小孩子所有的故事都出现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怎么会去想到说，哎，这个孩子就是要弄魔法的，是什么？这些想象力是什么？这想象力就是内在自信，时间之外的自信啊，这是很珍贵的。他所有的事情都失败的，可是当他想象力起来，但是他还是不尊重他，好，还是继续在做，还是没有用。最后呢，就领救济金嘛，然后每天去泡一杯咖啡，跟人家混一天这样子。那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好想到，哎，我当时有这个想法，不然我来写写看，怎么样？灰蝶让你面对你的内在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他面对了。这就是我们说，你的理性跟想象力哈，必须要融合在一起，呀。对啊，那像我这个南美的朋友
听起来蛮赛斯的，不知道罗琳有没有把这个这些东西写进哈利波特里面？我看过四本，好像没有看见。
这个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小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畅销呢？我看了四本，总共有七本，我好像很难想象，就是说为什么能这样席卷全世界孩子们的心呢？
你永远无法意料你内在帮你安排好的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说南美这个朋友，他如果用他的想象力，他可能会创造出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比如说像那个Steve Jobs， 对不对？他被 Apple 赶出门，扫地出门哦。一般人会这样彻底失败嘛，对不对？那没办法，他就只好去买一个这个
Pixar，
对啊，皮克斯。好，皮克斯买下来以后，他皮克斯做得非常好。结果他重新因为在那边做得很好，重新回到 Apple 的时候，他把皮克斯那个经验完全带到 Apple 那边去。
是，如果没有 Pixar 的经验，他不见得能够做后来的 Apple 事业。
所以我们的内在会创造好多的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嘛。我刚提到罗琳，如果一开始从法国留学回来就找到好的工作，那就晚了吗？
就没有哈利波特，
没有哈利波特，对啊。如果去西班牙结婚，然后就找到理想伴侣，那就晚了吗？对不对？那回到家以后又找到工作，也就晚了吗？所以他不得逼他在自己能够面对的那个理性跟想象力去融合。那想象力一来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创造的能量往自己身上接。所以不管你今天处在多么破碎的一个状态，不管你处在多么困难的状态，可不可以请你尊重你自己，尊敬你自己，然后把你内心的那个想象力能够真的拾起来。想象力可以创造一切一切你不可思议的东西，像天地一沙鸥，理查巴哈，对，理查巴哈，他不过是个飞行员，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拾起这个想象力出来，对不对？然后这本书大概让他赚上几千万吧，呀，是不是？所以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把你的理想象力跟理性能够融在一起，并且在一般而言显然是无意识的层面将它推到我的灵异的层面。我有个灵异，就是我，这是一个柱子。好，那这个柱子呢，它我们说天命之谓性，对不对？这个性质，这个自我，这个性，我性呢，它接受天命。那你必须要用什么东西接这个天命吗？你就是要把你的想象力跟理性融在一起，然后到无意识的层面才能够把它推到我这个位置上来。如果你失掉了我了，那其他就不要说了，因为你连自己都不见了嘛。好，那赛斯有提到我们说的无意识层面是无意识的，但是呢它是充满所有的意识，充满最高的知识。那灵魂永生里面提到它是用蛇来代替，因为蛇是非常专溜的嘛，呀，在我跟其他间隔也有我自己的意识，好，以你们的话来说，那是含括你们间隔的间隔。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所有现在要完成的事情都已经完成，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害怕，你也不用一定要去追求什么。可是如果你心能够真的静下来，真的能够运用想象力的话，你就可以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那个部分去借力量来。哦，我最近在念未知实相，那他还有注解里面他提到亚特兰提斯，那我们以为亚特兰提斯是发生在以前，对不对？赛斯说是发生在以后，但是不管发生在以前或发生在以后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都可以借用。啊，这就是赛斯的理论。 以前的、以后的、来过的、未来的，全部都已经来过了。
那如果是发生在以后，人类今日的人类是如何有这种亚特兰提斯的概念？其实就是时间是同时性的。
时间是同时性的。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得到了这个灵感、这个想象？
从
然后
亚里士多德就开始有这种亚特兰提斯这样的说法，
嗯、
很多年前就有了。那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
是。
对啊，
其实这可以说是时间是同时性的一个证明，一个代表。
对，
要不然人类怎么会感受到这个东西？
你在灵魂有时候有听到赛斯说，我在亚特兰提斯那个时代出生，所以他曾经生在亚特兰提斯。那么换言之，他还没来到啊。赛斯先生，你在说什么？呀，你会觉得说赛斯先生你在胡说八道，你投胎在亚特兰提斯，然后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可是因为我们不懂，不懂什么呢？所有爱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去想想看，我们早就死掉了耶，
还叫怕死？
对啊，我们早就死掉了，然后我们早就完成了，我们早就有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了。因为未来全部都存在啊，那过去存在，未来存在，没有发生的也存在，那你到底要什么？
如果朋友们当中有人刚好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赛斯课程的话，
你不要神经病，
但其实听久了就明白了。而这个时间是同时性的这个概念是非常美妙的。
有很多听说照相照下来哈，比如说在古代的照片照下来，既然有类似像枪支啊或那一类的东西啊哈，所以时间的同时性哈，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假设时间同时性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现在科学家证明它是对的，已经有
物理学早就有很多的
有证明，它是
证明
对,
对，
有这种证明哈。然后呢，各个宗派都有提到这一点，基督教也是这么说的哈。那假如说时间同时性的话，各位你们要成为什么？它早就都已经成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全部都成的时候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那你现在要成为什么？你现在要成为什么？因为所有要成的都成了，只有一个东西没有成，就是你现在想要的那个自己还没有成。但是也可以说成了，因为时间同时性。
我们今天在这个时空体会这个感受，然后走这条路，可其实这条路也有好多的岔路，任凭我们选择。所以有无限的时空，有无限的次元。
你去看阿妮塔的那一段文那一段叙述，他提到什么？他说：“我发现还没有走的那一条那个自己呢，就好像织锦一样哈，我还是可以从那个地方再继续走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
对，可以去走以前没有走过的，也可以走未来还没有走过的，也可以走我遗憾还没有做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用什么？用你的想象力啊。这个东西哈，我希望这不是在谈闲说理，而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看看，假如时间是同时性，假如所有的人格都已经存在，假如所有你要做的事情它其实都已经完成了，你就很轻松很轻松的去做你现在真的想做的那件事情就好了。你家的农场全部都被耕耘过了，所有的果实都已经成长了，你已经富足到不行了，那今天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喜欢做的那件事情，好不好？今天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那件事情，好不好，亲爱的？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所有事情都做好了。
还在犹豫什么呢？
对，
真的还在犹豫。
赛斯有赛斯第二，有赛斯第三，有赛斯第四，然后往下有赌博，有那一只狗，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其他各个转世自己，所以所有事情都存在了嘛。那你要不要做你喜欢做的那个事情就好了？
体验那个滋味才是我们来的目的。
这句话有没有很美？很美吧。好、哦，假如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去想哈、哦，我们每天在梦中都是另外一个自己嘛，你又完全脱掉原来那个衣服，你又扮演另外一个扮相嘛，那就是在梦中里面就是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想象力，你跟理性没有太大关系，可是那个经验那个感觉却都是真的啊。Yeah.所以他这提到说，其实啊、哦， 我跟其他的经阁哈也有我们自己的意思，以你们的说法，那涵盖你们间隔的间隔，现在鲁伯正经历一些深奥的治疗性改变，可能现在每一点以你们的时间交汇，其实有没有一个治好的鲁伯？有啊，不在这个时空我们所了解的，好，而那些可能性是被心理指导的，好，所以他说再次的以你们的说法，他是在一个绝佳的交汇点，那而他治愈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告诉他我这么说，而你们两个都有责任啊，因为你们的人生是以他们的方式汇合在一起的。
这就表示赛斯并不知道鲁伯后来会选择那样的一条路，
不是所有的可能，
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在，
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所有可能性那个赛斯都看到了，那既然都看到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惊奇啊，不管哪一条路他都知道结果了，他走在这个岔路上，那各位你们是不是一样的走在这个岔路上？
我想到的倒是说，赛斯鼓励鲁伯以另外一种方式思考，因此他可以跳脱他的这个终于生病而过世的这个状态啊。那么是不是因为赛斯还有话要说？赛斯还会再来吗？还是世间万象，赛斯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在这八本书里面。
不一定赛斯啊，其实所有的说法者利用各种方式重新再来啊，
他讲的东西都是一致的，
对啊对啊，再讲再多也没有用嘛，你只要知道一句话就好了，那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
其实赛斯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
对啊，用什么创造？用你的实相，所以你怎么用你的实相？那你思想要移动，那移动的范围很多嘛，做梦是一种嘛，对话是一种嘛，好、哦，找我谈一谈也是一种啊，我会跟你不同。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因为在在神奇之道里面呢，鲁伯曾经说过，他有一点恐惧自己会失去这种通灵的能力。
是。
而当赛斯把话说完了以后，鲁伯也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因此他也就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去要这样
从某一个角度看，可以这么说、欸。
你去想哈、哦，我刚不是提到吗？有些孩子他不愿意长大，像我今天讲的那个例子，他到13岁，他莫名其妙走了，13岁就有几百万的粉丝，哎，好像你去看今天的 Facebook 还是什么，上面有提啊，
这就是赛斯说的，每一个人的离开这个世界都是自己选择的，
对对，
所以当任务完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需要留恋啦。因此我们选择的道路可能也就是那条路。那像 Anita Morjani 他说，他之所以过了临界点之后选择再回来，他在那边那种舒适，那种快乐，那种充满了无限的爱的感觉，无条件的爱的感觉，使他不想回来了。可他最后决定要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能够回来让我们知道那个实相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
能够启发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无条件的爱自己，然后在不需要宽恕的情况下接受一切，而且悦纳一切，也等于宽恕一切。
是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说安妮塔的说法好了哈，当他有理他的意思的时候，他其实说，天哪，我怎么这么快乐，我怎么这样的被包容，我怎么这么样的这个舒畅，叫我回去原来那个肉体，打死我都不回去嘛，他说我根本没有理由说服我自己回到那个肉身吗、好像每个人都这样讲嘛、哦、那你看他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假如这是真的话，我们赶快去自杀吧所以你觉得鲁伯他离开他的身体这样有不对吗？他任务完成了、啊、
没错，他真的是任务完成了，
对，他任务完成了、啊、我这样讲、哦、我不是在输送那种负面的这个思想，反而就是如果你把死那个关键你看透了以后，你完全不会有界限了。就是说我最后一个重点，我表达我最美的最好的那部分给这个世界，我跟我自己谈恋爱，我爱我自己，然后我把因为爱我自己的关系，所以我把我自己最美的部分最好的部分呈现出来给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也爱这个世界，所以我看到世界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样的好跟美， 我就不再嫉妒了，我不再比较了，我不再罪了，我不再滑了，我不再好或不好了，我不再批评任何别人了，好，我不再挑剔任何我觉得不如意的事情了。我会戳开另外一个角度，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是个悟道者，你用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个人间，你觉得你会怎么样角度啊？这个人很爱钱， OK 啊，你是悟道者，你就看他很爱钱就好了啊，他很苦啊，啊，这个人把你的公司抢走了，我把你妻子出尽，那个农场被抢走了， OK 啊，你是个悟道者啊，你是个悟道者，你在乎农场被抢走吗？你还有很多的生生世世，欸，对不对？你只要如果说我要维持我现在物质生命还能够维持一个品质的话，坦白说了，假如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算是很淡薄的这个蔬菜水果，你也可以活得很快乐啊。当你快乐的时候，根本不是物质的部分啦，只要你能享受就快乐了。好，当你爱一个人的话，不管他好或不好，你只要牵着他的手而有感觉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开始发动了嘛。好，全身就开始发热了，然后感情就在上面，因为你的敏感度出来嘛。可是如果说你不喜欢他，那难怪能感啦，因为你没有感觉啊，不是这样子吗？各位，对啊，像我那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他不帅的话，下面那一句就比较难听的，就是我连心意都没有了。对啊，这个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在谈的信念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当我有感觉的时候，是因为我爱，我爱我自己，我爱这个世界，那么我就会把最好最美的东西呈现出来，然后因为我呈现好的部分给自己，我也呈现好的部分给别人，那我也从别人身上看到好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能量是怎么样？是澎湃的，台湾话就叫澎湃了，很澎湃，对不对？诶，澎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
很丰富，好，然后充满了感觉，充满了感情，充满的感动，充满的欲望，甚至说世界因为欲望而激动，所以你对这个世界充满的激动，因为你爱这个世界，你爱你自己。那你觉得以这个角度来看，就算你吃个泡面，你都觉得哇，这个泡面怎么这么好吃？
所以很多的宗教都要人要禁欲，要尽量禁绝自己的欲望。其实如果没有欲望，我们还活着干嘛呢？
是啊，如果没有欲望，你活着干什么啊？ Yeah.
就没有乐趣，没有滋味了吗？
Yeah.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找到，因为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十三岁死掉的那个，
没关系啊，
他没有理由的，他没有理由死掉的，就莫名其妙的这样子。我的朋友本来要去中兴大学当院长，就要走的前几天坐在椅子上，坐在他的电脑上，那第二天我们要去烤肉，要去好像控陀油，控陀油知道吗？就是把那个土烧热，然后把鸡放在里面，那大家都讲好了，然后他准备要带汽水饮料，结果怎么时间到了他没来，然后饮料也没带来，他太太后来打电话来说已经死掉了。他怎么死掉的？坐在电脑上死掉了，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挣扎，就坐在那边，就你以为他睡着了，结果他死掉了。某个角度，我想对我这个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是想说，唉，此生已过，该做的都做了，好，那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他也没有想要表达的事情，他不走要干嘛呀？
拥有庞大粉丝的十三岁网络红人凯利伯一日在马里兰加州逝世，家属发表声明指出，死因纯粹是自然死亡，警方初步调查也完全排除遭到谋杀的可能性。
十三岁怎么有可能自然死亡？而且前一天是好好的，还在发表他的论调，在 YouTube 上发表。所以你去看，就是很多的事情，你是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啊。好，你是来这边人世间问导游的啦。那所以既然是问导游的话，一定要问到导游才行啊。
问导游。
问酱油。
我是说要问我们的阿尼阿阿曼达，我们阿曼达是导游。
好奇怪哦。
对啊，你看十三岁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在没有任何病痛的情况之下会自然死亡？
你看啊，他过世的前一天啊，他在自拍的影片当中谈到的话题是想询问未来的自己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去找。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然后他是大学教授。他有一天突然半夜醒来，跟他太太讲说，我找到25度空间的证明。可他到学校去跟学校的那些学术界的人讲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然后第二天他就好好的早上健健康康的出门，就车祸撞死了。然后他太太就很伤心，可是我一听到我就有个感觉，觉得说他是25度空间，他在今天的世界他是得不到证明也得不到共鸣的，所以他离开了，他去到另外一个次元去感受他这个东西。
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念赛斯
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车祸，
我们念赛斯看不出看不透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比较难，因为你要看的是你的心理动态啦。
嗯，
好，像我刚刚提到那个生命诚可贵，那个叫什么，斐多菲三多尔，这名字很难念的。
是他26岁就死了。
26岁，你查过了吗？
是我刚查的。
他是
26岁就死。
26岁，对，二十六不是29岁。那他太太呢？他太太是个伯爵的一个女儿。
嗯哼。
然后呢，他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跟续记游记，800多首的情诗，
对
呀。可是他在匈牙利，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哦，他表现也都表现过了，
嗯哼，
呀，
嗯哼，
爱国诗人跟英雄，
嗯，
呀，也是革命家，
嗯哼，
够啦，26岁，辉煌到不行啊。
然后这句话，全世界的人都在传颂。
然后
大家都被他感动。
我年纪比他多一倍以上，我就没有他，我现在又进入比较了哈。没有，我这不是在比较。
开始妄自菲薄。
会妄自菲薄这样子。
所以说，知识是一回事，感受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坦白说了，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人来到世间就开始迷惑了？
嗯、
为什么到世间就就是没有办法表现，然后就变成好像困在里面？是因为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为什么会被困住？其实就是我说的罪与化了。我好或不好，
嗯，
好，那为什么从拟人开始？因为拟人是创造者，所以人类是拟人生的嘛，拟人是创造者。那创造者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潜意识那种无比的知识。所以蛇跟拟人是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拟人受蛇的引诱，然后呢，他明知道不可以做，他做了，所以这叫创造嘛。
就是您所谓的不服从。
对啊，我不服从，谁才有创造
的
机会啊？所以为什么你人是创造者？因为不服从。所以你如果是个男生，千万不要希望你的女人要服从你哈、哦。
可天下男生绝大多数都希望自己的女人要服从。
对，因为女人是创造者，她不肯服从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那如果服从你的话，
男士们很难放弃他们这个既得利益。
如果服从你的话，他就不是女人，他也没有创造力的。那只能生孩子，所以一般男人听说消耗女人精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她生孩子，所以她创造力全部在那边的。但事实上不要被骗哈、哦，你们好、哦。
最主要这些男人会害怕自己的女人有创造力的原因，也是因为对自己的没有信心。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是一种
自己没有信心。
女人是因为是比较柔和，是创造力，所以男性的话要尊重女性啦。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做他自己啦，好，因为不让他做自己的话，他一定违背你嘛，因为不违背他就没有创造力啦。这是有点怪论的，但是去想想这件事情很好玩，哎，很好玩，因为你怎么有可能要一个女人崇拜你，然后他都没有自己的想法，我可怜啦。之前那个谁换一个小说嘛，而且他笑话的东西嘛，哦，就是约瑟，不是那个约瑟王，是不是 说是被俘虏了，然后呢有一个最丑的那个巫婆可以给他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女人需要什么啊，那他的大将说愿意去娶这个巫婆，那巫婆就问这个后来结婚了嘛，就问这个大将说，我可以白天很美丽，我也可以晚上很美丽，那你到底是要我白天很美丽还是晚上很美丽？那大将的回答是说，你高兴就好，我尊重你的意见。那这巫婆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每天都要很美丽，白天晚上都要很美丽，这就是女人嘛，需
要
被尊重，
就是 yeah.
需要被尊重，
自己主控自己的人生，
对、yeah.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哇，时间过这么快，
对啊，
我们讲完
了，对对对，刚好讲完嘛。
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